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肯定要把主耶稣的登山宝训讲完，
希望这样吧。
我们在这个山头上待了好久，终于讲到最后一段了。
对，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这个可以说是主耶稣对门徒所交代的最后一段话，然后他就要开始做结论了。他讲的话并不难懂，只是说呢，这里边啊，我们在读的时候确实是有问题。你有没有遇过所谓的假先知啊？
我不知道，我识别不出来。
识别不出来。
攻击伤情，我不知道我碰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老实说，我到现在没碰到过自称为先知的，所以我想，是不是只要他自称为先知，应该就说是假的，在现在这个时代。
不见得，因为先知这个词呢，我们以前节目也说过，你也是先知，我也是先知。
对，我想起这句话了。
有了神的话，你就是先知。
嗯哼，
对不对？我们知道世界要怎么结束，将来要怎么样，天国要怎么样，哎，这都是先知。你知道人死了有审判，这就是先知。但是有很多的假先知，他来的时候他显然不是告诉你他是先知嘛。主耶稣说了，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既然主耶稣要我们防备，就表示说呢，他把这一件事情的责任交在我们手里面。他认为一个门徒，一个天国的子民，应该有这个能力去识别假先知，并且防备他。要不然他就不这么讲了。他不是说有很多假先知要在世界上兴起来，我把他们都挡住，所以你们不会遇见假先知，不是。他反而叫我们防备，那就表示说呢，我们真真正正会遇见。那既然这样呢，他一定也给我们一些识别的办法。我们再仔细读一读这段话啊，看可不可以知道这些识别的办法有哪些。首先呢，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哎，这是一个特色。
对，
假先知呢，他常常是主动的来找你。所谓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又需要回到前几次我们一再强调的这段话，到底是对谁说的啊？是对老百姓说的呢，还是
对
门徒
说的？
哎，对门徒说的。因此，所谓到你们这里来，就是到门徒中间，要从教会把你带出去的意思。当然，我不是说假先知就不到百姓那里去，只是百姓不知道怎么防备啊。这个防备的责任，第一在门徒，在教会的身上。
对，
从这里引申下来，其实假先知挺好辨别的。如果有人来跟你传耶稣基督，请你去教会，你如果已经是一个门徒，你跟他说我已经信耶稣了，那他应该跟你说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小贝就曾经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带着他小女儿散步，碰见另外一对夫妇也带着孩子散步，那小贝当然就很有传福音的负担啦，就开始跟他们搭讪啦。然后小贝还没开口呢，突然那个人就已经问他了，哎，你信不信主啊？你愿不愿意跟我们到教会去啊？那这时候小贝应该怎么说啊？
他应该跟他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对啊，那不管是小贝先问他或者他先问小贝，他们两边一定都是哈哈大笑，很高兴，说感谢赞美主，对不对？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说哎，我已经信主了，那你应该很高兴。你了不起问问他说你在哪里聚会就好了。
对，我在碰过这种事，就是说有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我到一个教会去，然后我以为是有机会去了，没想到他都还没受洗呢。
他还没受洗是不是？
但是他很热心地帮我介绍去，他以为我还没信主嘛，可能，所以看起来就是我有时这方面工作做得还不够嘛，没有说大街上碰到的人就拉人家去教会嘛。
或者你跟小贝一样看起来不像基督徒，人家会请你去教会。
不知道的，基督徒应该看起来像什么。我跟这位朋友现在是很好朋友了，上个星期六还请我去吃饭了。
人家要跟你传福音，你如果发现他已经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会很高兴，很感谢赞美主。那假先知到你们这里来，他有什么特色呢？当他来的时候啊，你告诉他你已经是基督徒的时候不够，他会跟你推销另外一种说法， 啊，要你读另外一本书，要拉你去另外一个教会，或者给你另外一种经历，说那个才够，你们这样是不够的。
对，我也碰到过，我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一定要给我留电话，他说还不够，还好后来他没给我打电话，还是我没给他留电话，我记不清。
嗯，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特色，就是假先知是主动出击的，而且他这个出击呢，是要到你们这里来，把一些已经在教会里的信徒，他要把他拉出去。
嗯哼，
他不是真正的来关心你，他是要你跟他走一样的路
啊。对，
有的时候他要把一些特别的教训传授给你，有的时候呢，他要让你臣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他要做你的使徒，或者讲好听一点，他要做你属灵的保护，因为他能够从神那边领受到一些别人领受不到的东西。但是一般来讲，他绝不是为了帮助你，使你在现有的教会里有更美好的服事，一般来说都不是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带离开，对不对？这是假先知第一个特色。
嗯哼。不过说到这，我都想起来有个事情，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经常碰到你说穿着黑裤子啊、白衣服的那些人，来向你传他的一些怎么说这教义，跟他们说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有时候说不定坚持不懈的，
他们还会纠缠，他要跟他要到你家来跟你查圣经。
对，那么你看这个事情应怎么处理？当然不能使用任何暴力手段，我怎么说？
圣经是告诉我们，如果你已经知道他所传的东西是不合真理的，
嗯哼，
那连接待他都不要接待他。
哎，对，
连与他一起吃饭都不要，
嗯哼，
就拒绝与他来往就是了。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对，这样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去跟他辩论啊，除非你有特别的负担，主给你特别的托付，你不要试着去跟他谈，想要把他挽回过来。在绝大部分的时候，你很可能非但白费力气啊，反而火上加油。为什么呢？他看你跟他谈得有劲儿，后面还有一大批的人比他更老练的人一直往你家带。所谓狼啊，一定是成群的来，他们早就已经自成系统了。
嗯哼，
你这样去和他们多谈，只是帮助他们磨剑，你明白这意思吗？让他下一次更老练更狡猾。所以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这样做，圣经叫我们不要跟他们来往。
嗯哼，
远离这些人。这里面其实探索到一个比较深的问题，今天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在休斯顿，其实这样的事情蛮多啊。
对对，
有一个人来，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弟兄或者是一个年长的姐妹，
嗯哼，
啊，他就说他自己是先知，或者他有某种特别的恩赐，
嗯哼，
他要呢把这套东西传授给你，或者他到一个教会来啊，正在聚会，他就站起来开始发表他的高见，啊，
嗯，
本来他是一个客人，他不合适这样做，可是他就站起来说。那很多弟兄姐妹听他一说，那他又很有精力，他可能又有种又有某种特别圣灵的能力，灵里边见到主啊，或者他又灵魂出窍啦，哎呦，我们总觉得这些人好像是很特别，
特别
是不是？那他既然自己都敢说他是先知啊、他是使徒，我们又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呢？是不是？那我不知道他是真是假，我固然可以不去碰他，可是我也不喜欢去否定他。大部分的基督徒会在这样一个心情里面，那他当然他自称他是传道人，所以我们就有点至少会让他几分。
老师也不是说很容易识别到底是真还是假。
的确我们没法一下子识别他是真是假，因为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不是我们到他那儿。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说外面披着羊皮啊，这些人总是很 nice， 他会讲你所讲的话。对不对？他好像知道的比你还多，你是主的门徒，他更是主的门徒，他甚至说他是主的使徒，那你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初步的识别啊，往往不是这么容易的。但是因为他到你们这里来，我们就需要知道了啊。就像我们上周五在和小贝在讲，教会需要帮助信徒尽孝。他认为我在胡扯，其实我不是在胡扯。同样，教会可以帮助信徒呢，防备这些假先知。
对，
我的意思不是讲说传道人要常常教导大家怎么识别异端，这些当然是应该做的工作。可是既然他是到我们这里来，他又披着羊皮，这个识别不是这么好识别的。
对，
他给我们另外一条路来明白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这条路的做法最清楚是保罗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嗯哼，
他也是讲到说分辨假先知啊，他保罗这么说，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哎呀，你光读这段话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下更混乱了，因为他来到我们中间，他绝对不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对不对？肯定说耶稣是主，要不然我们不会接纳他。
对，
别急别急，底下还讲了，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好了，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要从三方面来考虑任何一位想来教会里边传讲，或者来教导，或者来带领弟兄姐妹的人，你必须从这三方面来考虑他。第一，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诶，我们一听这话就觉得，哎呀，没错，这个人说他会按手医病，他会降下方言，而且他有种种种种奇妙的经历。
嗯哼，
他所讲的我听了半天没听出什么毛病啊，他就是一个很有圣灵恩赐的人啊。
对，
哎，那这件事情你如果过了关，底下还有一件事情，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这就不一样。
这话好理解。
哎，因为你是来到我们中间啊，你来到我的家，我的家跟我的教会是合在一起的，你要进到我的家，特别为我个人开个查经班，哎，你很好心，不过呢，我要请问你，你在本教会的执事到底是什么？这个执事不是 deacon 啊，不是做执事那个执事，你在我们教会的职分是什么？
对，
比如说我孩子数学不好啊，突然有一天有个人按门铃来，我一开门呢，他就直截了当问我说，你孩子是不是数学不好？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先知，然后我现在来教导你的孩子，每天放学我来做你孩子的家教，教他数学，我请问你，你接受不接受他？
我觉得能接受。
你觉得能接受？你就让这样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天天跑到你家来教你的孩子啊？
有点可怕是吧？
你接受，你太太肯定不接受的，对不对？
关键就是这个人从哪里来了。
对啊，而且他在我家里到底是什么职分，对不对？
对，
你不能说你会这个你会那个，你进了我的家就照着你要做的做，你说我们都是同一位圣灵，哎，在教会里还同一位主呢，主在教会里面有安排啊！如果我们教会有缺失，那你就可以直接透过正常的管道，你是传道人，你应该和我们的传道人和我们长老执事坐下来好好商量，看你能不能在教会里面进这个教导的职分。如果教会同意你进教导的职分，那我再考虑考虑，是不是？
啊，你是这样来理解？嗯，
哎，因为是他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不要容让人家随随便便来说，哎，我陪你查圣经，我能给你一个什么好东西？嗯，你可以拒绝他的。
啊，
如果传道人同意，我们的长职都同意，请你到我们教会来做教导的工作。
嗯哼，
那当然很欢迎了。凡是不尊重当地教会的先知，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激进于假先知，因为他所行的不合真理嘛。什么叫先知？先知刚才说过是传神的话。
嗯哼，
凡是你所行所教导不合乎神的话，就激进于假先知了。然而这个责任是在教会的手上。你看主耶稣最后写信给推亚推拉的教会，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权柄在谁手上？在教会手上。辨别假先知，防备假先知，信徒往往做不来，教会却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嗯哼，
你不能因为你有某种特别的功用，你有某种特别的恩赐，无论是大规模小规模，你就跑到一个地方把信徒从教会里面拉出来，你去办你的特别聚会，或者给他一种特别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管道。因为除非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一个邪道，不是属于主的，你如果说你也是主的工人，你也承认我是基督徒，好，那你必然尊重主的教会，
这也是一个识别的标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识别的标准。可是在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里面啊，这个标准被 混扰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有啊，尤其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哎，喜欢动脑筋，你知道吗？喜欢问问题。如果他所在的教会啊、无论是传道人也好，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也好，没有办法很完满的回答他的问题，他常常就觉得说，哎，我在这里没有收获啊，或者我找不到我走的方向，因此我在这里待得很枯干。这个时候就制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你会发现就有各种各样比较特别一点的教训到处寻走，把这些心里面觉得好像没有得到满足的弟兄姐妹们就拉到一边去啊，给他们一些特别的经历啊，给他们一些特别的教导啊。那这些人总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不尊重你所在的教会，他也不真真正正有意思明白一下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到底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嗯，对，
他总是把人拉出来让他做工。
哎，这种情况肯定有。我就是有的传道人或者有的觉得自己蛮有那种，跑到一个教会来就指手画脚或者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会不会这种情况？然后他把
他
的一些弟兄拉出去。
对，他觉得他有恩赐，他要有经历，这个恩赐与圣灵连在一起，他就好像成了，我讲难听一点，好像成了圣灵的打手，他说的都是对的。
对，
因为他可以拿出凭据来嘛。那我也不是说这样子的教导他的圣灵就不是真圣灵，这我们不能一竿子把他打翻可是确实他是不讲究职分的，尤其他不尊重当地教会的职分。
对，
那你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把圣灵拿出来，他不会把这个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他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站得住脚。
嗯哼，
因为如果你有你的执事，那我请问你当地教会有没有当地教会的执事，是不是？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负担，那应该透过正常的管道，教会请你，你就大大方方的去。
对
啊，你不好把一个在家里边的小羊就拉出来，给他些东西，然后再把他送回家去，迟早你要出问题。
对，
最后他就讲了，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啊，这个功用绝对要和前面在教会里的执事啊，在教会里面的职分连在一起讲。你的功用到最后在这个教会里面到底是什么？但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假先知啊，可能比这个还要严重一些。他说，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所谓外面披着羊皮，就是说表面上你看不出来的，你甚至长期的观察你看不出来。啊，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用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他人很好，他绝对是个好人，所以他传的不会是错的。
嗯哼，
这是两回事情的。
嗯，对，
这是两回事情。里面是残暴的狼，这个到底什么叫做里面是残暴的狼啊？因为有的时候你明明认为这个人是假先知，你还是看不出来他里面是个残暴的狼。
对呀，看上去非常 nice。
对呀，那这个主耶稣接着就讲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到底是说什么？因为往往这些人呢、四处传道，四处拉人出去，你告诉他信耶稣还不够，他要另外再给你一本经，他另外要告诉你一个教训的，这些人呢、往往他们比你教会大部分弟兄姐妹都还要 nice。
对，那肯定的，
他很有见证啊。
嗯哼，
是不是？他们和苦行僧一样，到了礼拜六啊，到了周末他就到处走，他不嫌累，他整天笑眯眯的。你说他们不是很有所谓圣灵的果子吗？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节制，都有。那这里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就看他们结的果子是什么。
这个果子指什么？
果子应该就是讲他所传的那些道理啊，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吧。
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基督徒有个成见，一提到果子就认为是从我们身上出来那个基督的美德啊、那这个不容易辨认的啊。到底这个美德是真的是假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啊。
嗯，蛮难的。
很多人都信实、温柔、良善的样子。主耶稣底下讲的话很清楚，他说：“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哎，主耶稣讲道就有这个特色， 100%大白话，然后谁都听得懂，对不对？
对。
他举这个例子呢是真是清楚啊。
但是问题还是在这，但什么样是好果子，什么样是坏果子。
对啊，问题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讲的都有道理，还是没告诉我们果子是什么。
对。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哎，对不对？对，还是没告诉我们果子是什么。
对啊，问题是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好果子还是坏果子。
是啊，这个要是说好树会结果子，坏树不结果子，那也就罢了。现在你结果子，他也结果子，看起来差不多，怎么办？
问题在这。
底下还有一句话，平常我们读的时候就把这段就分开了，其实这段不能分开的。
嗯嗯。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一个人会称主耶稣主啊主啊，这个肯定就是他嘴唇上的也能结一点像果子的东西。
对，
因为在这里他是讲到一群假先知，这个先知来的目的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果子。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他所讲的果子啊，实际上是讲到什么呢？进天国还有天父旨意这件事情。
嗯哼，
为什么能这样讲？你看前面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前面他说什么？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一条路的终点决定这条路的价值，对不对？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果子，就是这条路的
终
点。
对，什么是
终
点？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棵树的果子，它对你很好，它教你一大堆东西，最后它把你引到哪里去？到底是引进天父的旨意，是引进天国，还是引到灭亡？哎呦，这个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到了最后啊，主给不给你开门，让不让你进去，那才是决定一切。
嗯哼，
是不是？到最后这个假先知不能救你的命啊，他人再好他没办法让你进天国，如果他所传的真理是被主所定罪的，如果他所传的东西不是主的旨意。
嗯，对，但是这个事情还是很麻烦。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
嗯，
或者另外一个接受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最后这条路是不是进天国还是导向灭亡，这往往你可能要等到最后那一刻的时候，是不是还来不来得及呢？你就
不是这样说，你开头的时候你可以不知道，
对，
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又需要再回到这段话的对象，他的对象是谁？已经经历耶稣，已经跟随主上了山，听他的教训，天国已经是他们的。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节目或者在听节目的基督徒，你已经是主的门徒了，你已经稍微有点经历了，尤其你有圣经了，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责任，就是要从圣经里面认识什么是天国，什么是父的旨意。
嗯哼，
这件事情啊，主耶稣讲清楚了，天父的启示很清楚，可是那个辨别的责任却交给我们，那个护卫的责任交给教会。
就是说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了，那么这时候前面出现两个岔路的话，必须我们有责任把。
如果有人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要带你走另外一条路的话，你自己需要去辨别哦。
嗯、
圣经在你的手里，你自己去读一读嘛。
啊，讲个比喻的话，就有人在带路，还要看查，我们自己要查地图。
没错，这个比喻非常好啊。
嗯、对，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有这种 GPS system， 你开车的时候，对不对？他会告诉你说向左转，向右转。你有没有用过这东西？
哎，我车上没有，不过我当然知道这种器了。
我们上次出去呢，我跟谁出去啊？我跟姚记出去，他向启牧弟兄借了一个启牧的小宝贝。
哎，这东西非常实用。
对啊，他往上一插说，哎，我们来试试看这东西好用不好用。结果怎么样？线路太忙，
还是不可用。
跟打电话呀，他有时候接不通的，你知道吧？
啊，这样子。
那这东西是这样子啊。他不但告诉你向左转向右转，他一般来说总有一个小萤幕。
嗯，对。
上头有个什么？有个地图嘛。
对。
你不但要听他的话，你还得看看这个地图到底对不对呀、啊。
对。
你明明手上有地图，你不看，人家告诉你向左你就向左，向右到向右，到最后你迷失了，你迷路了，连迷在哪儿都不知道，那你怪谁呀、啊、
哎，这话有道理。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他不是说我替你们防备了假先知你们就放心吧，他从来不是这么讲。
对，
这个责任实际上啊，这个地图这本圣经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上了。
对，
为什么我们在世外桃源里面要不断的去讲圣经讲圣经，因为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长大成人，不是他有多少特别的经历，而是在乎他明不明白并且能不能够遵行我天父旨意，那个天父旨意的遵行以及人家所引的那条路是不是能够真真正正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并且主欢欢喜喜的开门接我们，这是决定这个先知是真先知是假先知的最重要的因素。
对，
对不对？你没办法说这条路风景好我们就开开开一定就可以开到北京，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没有这样的事。
你看主耶稣在形容这些人，那些人会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这些人一定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还很会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假先知这件事情难办的第三点，就是连假先知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假的。
这倒是有可能的。
这不是有可能，这几乎是讲的很肯定的事情啊。
对。
然后主就说了，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麻烦，他们认为他们认识主，主却不承认他们啊。那你说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主在这边这几个字很重要，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其实主耶稣现在已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啊。
对，
弟兄姐妹需要小心，属灵的路啊没有捷径，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嗯，
今天尤其是我们受过许多教育学了许多高科技的知识分子啊，他把上帝当成一个 super computer。
嗯哼，
哦，我以前之所以就老是没办法体会到神跟我的关系，我老是不知道神多爱我，那是因为我没按这个码，没念那个词儿。
嗯哼，
这就让我呢吃了亏了。那现在我找到，哎，这个东西输入进去，你看乒铃乓啷东西都掉下来了吗？那这个基本的思想其实在很多的弟兄姐妹脑子里。我认识一个弟兄，这已经一阵子，他四处在传讲一个道理，你知道什么道理吗？
嗯，怎么说？
他问你说你受了圣灵没有，你说过方言没有、
嗯、
你如果告诉他说我没有，那么他就会跟你讲一个诀窍，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呢？是因为你们在受洗的时候都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
对，
他说这个是天主教的遗传
啊，
你们应该再洗一次，就单单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有圣灵会降下来，你就会说方言。
是吗？
你认为有没有人会听他的？
肯定有人会听的。
那肯定有人听他的。
对，
他们有没有得到方言？有没有得到那个圣灵的经历？
我想他们会有这种经历。
那你如果得到这个经历，会令你害怕还是让你高兴？
我觉得首先是感到害怕。
这件事情如果不灵也就罢了，这件事情如果灵啊，可麻烦了。
哎，
换句话说，他单单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降下来的灵啊，跟你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这两件事情会带来不一样的经历。那就表示他这个所谓单单奉耶稣基督的名与父与圣灵隔绝的耶稣基督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我就不知道了。
嗯哼，对。
你知道这事情的可怕吗？
嗯，对。
看起来是对的，听起来是有道理，他会给你讲一大堆的原因，为什么只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要是在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呢，就是天主教，就是遗传。哎，主耶稣亲自讲都没用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主耶稣亲自讲都没有，他说那个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哎呦我老天。那他能够拿出凭据来，他说你如果听我的话，照我这样去受浸的话，肯定有经历。哎，你还真的有经历，那就证明了什么？这个所谓耶稣基督独一的名，跟圣父跟圣灵分开的名啊，所带来的经历与圣经里面所讲的经历是两回事情，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越像越危险。我们从中国来都知道什么叫做假货嘛。
前段时间刚刚纽约抓了十几个一个团伙专门做假货的。
美国的专家我忘记是哪家厂，是 Nike 是哪家厂，到中国市场去调查这个所谓的婴品啊。
嗯，对。
啊，伪造品啊，连他们自己都分不出来，越像就越可怕。
嗯，对。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很麻烦，因为你就让还没信主的人就是搞得稀里糊涂。那你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你别怪我们啊，请你自己来查查圣经，因为这是主耶稣定的规矩，你自己得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你自己得明白什么是窄门与窄路。你如果不走，你光在外面怨说，哎呀，你们又讲这个又讲那个，那我真是搞糊涂，我通通都不要，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儿。
所以作为一个门徒呢，还不能偷懒。
你当然不能偷懒，
还得自己经常去查地图，看看这个路子到底走的对不
对。
对
啊，白电你讲的再对没有了。
谢谢。
你现在问问所有的团契，有多少是固定在好好查圣经的？
对，
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是有这种好好每周在一起查圣经的习惯呢？可能不多。哎，为什么？他查着查着枯干了，没有人要预备，你讲的也枯燥，我听的也没意思，大家都是到了时候到参考书里面去查一查，祈祷本里面去查一查，讲出来不造就人，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不查圣经了。
嗯，对，
这样门徒就慢慢就懒下来了，就靠传道人讲，那你又不喜欢他，听了又不顺耳，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预备掉到假先知的手里面去。
所以在这里是提醒这个作为门徒的话应当非常警醒。
对，这些话是对门徒讲的，门徒跟耶稣上山呐，他不是带你爬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可是确实你还得跟着他上了山呐，你得到他跟前来，既已坐下，他也已经开口跟你说了话了，你怎么能够不听呢？
嗯，
所以最后主耶稣就对他整个登山的宝训他就下了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所以就是对前面所有一切讲论的所以，这个所以他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我们知道在听了这些话怎么办。你看他用的动词非常准确，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这里面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
听见。
第二部分是什么？
行。
没错，你听见主要我们防备假先知，你听见这些话里面已经把防备假先知的重点都告诉我们了，你就不能呆坐在那个地方说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假先知，那也行。
对，
你听见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听见了没有？听见了。
听见。
你得干什么？你要进窄门呢，你得要进，你得去走这条路，你得去把它找着了，是不是？然后他说了，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思想很容易懂了。
对。
对不对？听说纽约曼哈顿就是建立在一个大磐石上。
是吗？
听好多人这样讲，是真是假
的？我们所知道的三峡大坝是建立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整块的磐石之上。
哦，那那一块磐石又建立在什么东西上？
那里磐石我就不知道建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真正正的磐石啊，有一首很出名中国基督徒喜欢唱的歌叫做磐石磐石耶稣基督。
对，
磐石一向是预表基督，有一个神所立的磐石，
就是我们前面讲石头。
对，这个石头有个特色，匠人所砌的石头。所谓匠人就是人间这种有手艺有学问有知识有地位啊，在学校里学的啊，在社会上所尊重的 啊他们已经把这块石头所抛弃了，被人所抛弃的一块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哎，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对，
这是圣经在讲，你也可以说它是天国的石头了，它是天国的主，其实
对
不对？
所以我对这段圣经也非常喜欢，接下来像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种不到，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这非常的喜欢这段话。
对，但是我们在听这个话的时候一定要听明白，他不是说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就不淋水就不冲。
对对，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
或者说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就撞不着你的房子，不，
照样撞着，
照样撞，但是呢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基督徒跟不跟随主的人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因为雨不淋水不冲风不吹？不是，
不是。
世人遭遇的你照样遭遇，甚至加倍遭遇。为什么？要显出你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坚固。
对的，
神做事是这样。什么叫做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不是叫你发财耶。
嗯哼，
什么是真真正正的见证？大家都看见了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了，眼看你非倒不行了，结果怎么样？ 房子总不倒塌，不是一件事两件事，是许许多多的冲击，这房子总不倒，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对，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碰到更多的雨淋，更多水冲，更多风吹，我们还得感谢主。
不但得感谢主，而且知道我们这样走是命定的。因为这个叫做圣徒的传统，连主都受苦，主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只要有个枕头你就应该知足了。遵行我天父的旨意，这个旨意是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我这样讲会得罪很多人，但是不是要你在今天的世界上发财，绝对不是，它可以让你发财，可是整个主的见证绝对不建立在你的发财上面。你或许能让有些人羡慕，但是这些人羡慕你跟着你的榜样走，走到最后他们在神面前到底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你愿意负这个责任吗？你说真是主的门徒，你会说我不敢。
对，
你只能要求大家和你一样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圣经的话说得很清楚啊，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了榜样，叫我们跟从他的脚踪行。这个耶稣基督的脚踪，以及在新约里面所有门徒的传统，是雨淋、水冲、风吹，撞撞到房子，房子总不倒塌，而不是雨不淋、水不冲、风不吹、风和日丽、物产丰富、房子漂亮、永远不遭灾。
没有这回事，作为基督徒没有这回事。
这个不是登山宝训的结论，是不是？
没有，对。
那他就说了，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显然听见话的人很多，有人听见，有人没听见，有人听懂，有人没听懂，有人听见听懂了，他却不去行。凡是这样的人，通通叫做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同样的遭遇与基督徒一样的，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对。
但是在美国有美国的办法啊！你看这个前两周不是加州还在烧野火吗？哇，那个在电视上就看那个漂亮房子，红屋顶的。
对。
哎呀，就烧烧烧烧烧就烧不见了。你替他着急吗？
急啊。
哎，有什么好急的？那个屋主才不急的，他前几年才被烧过。
他买了保险了。
哎，买了保险了。
对。
这是美国西岸的有钱人，美国东岸的有钱人，像这个北卡还是南卡，他们很勇敢的。你说美国人的独立精神是吧？台风吹倒了，再盖一次，再盖一次。不是，有的人就靠着赚钱，联邦补助，政府一宣布说灾区。
马上有很多的补助过来，
他盖好等下个台风他还可以捞钱。
真的，
这是不是把人家讲得这么难听？不是，新闻上在报他们呢。他说房子倒塌，倒塌得很大，不怕，有保险。哎，那你去搞吧。你还没有看见真真正正什么叫做房子倒塌，倒塌了很大，有一天整个世界都要销毁，完全看你的建筑是建筑在什么东西上。
对，连保险也没用了是吧？
是啊，圣经讲了，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工程，你买什么火灾险能够保这个险？没有这种保险呐。
对，
你若是金银宝石就能够存得住，你若是草木禾秸就要被烧毁，然后你的灵魂要得救，不过你的灵魂得救的时候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就是什么，凡是带不到天上的，凡是不在主耶稣的榜样里边的，都带不去。
对，
你不要说约伯发财，约伯发的财带不去的，你得知道神给你的祝福与神的旨意是两回事情的，
所以应当把这点辨别清楚。
对，这里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
对
啊，你如果读登山宝训读完了，你到最后不会得到一个结论，在地上做百万富翁就是有见证，你不可能达到这个结论的。前面不是才讲吗？
对，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你说基督徒也可以有钱，没人说基督徒不能有钱，我也算有钱人，是吧？
对呀、
啊，白健，你算有钱人吗？
如果跟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朋友比起来，应当算是有钱人吧？
你如果从有人类以来一直比到今天，今天几号？今天12月10号，把古往今来所有的人排起来，我请问你，你我是排在有钱人还是排在穷人的比例里面？
我想应当排在至少前1%。
哦，那当然了，我们是全世界人类1%以上，甚至我觉得0.1%都有可能可以算到我们。
特别是住在北美的基督徒，
就是啦。还不够，还要得了200万才能够退休。弟兄姐妹啊， 不要这样哈，听见了要去行，
对，
不要在那边做白日梦。你比别人当然还穷，但是看神拿你跟谁比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话讲得多么清楚。圣经接着讲，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这两个字实在是有点讽刺意味的。
连门徒也觉得稀奇，对吧？
对，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行了没有？还在想要不要去行。但是稀奇不稀奇啊？稀奇。稀奇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所以读了这段话，我倒想起来，这段话讲的好像是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
是什么命题呢？
我觉得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知行关系这样一个命题。
哦，知行要合一是吧？
对，我们在王阳明他是讲知行合一的。
嗯，
那么这知行关系在中国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命题的，经常会涉及的。好多人有不同的说法，我记得孙中山先生也是讲知难行易，
嗯，
也有讲知易行难的，
对对。
那么王阳明是讲知行合一，
哎，主耶稣呢什么都不讲，他说你知道了就要去行，因为我们中国人把知行合一也变成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又在讨论讨论，也仍然是没行。
对啊，因为中国我们往往讲偏重于知，
嗯，没错，这是中国的老毛病。
对，这行本身就重视的不够了。
对，用稀奇这两个字来讲也很传神呐、啊，大家只要能够立一家之言，就可以安身立命了，对不对？
嗯，对，
吃饱肚子了。那中国人的行主要是什么？哎呀，其实就是做生意，能够赚钱，能够改善生活，是不是？
对，所以我正在考虑的是，我们知什么行什么，还有一个对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这个内容照耶稣的话讲，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了。你现在终于有一位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他告诉你说，你如果知道我所说的，你如果听见我所说的，照着去行，
嗯，
你就有福了。
对。
任何一个人不能跟你讲这个话，任何一个人不能跟你讲说你照着我的话去行的时候呢，这一切可以存到永远，你可以进到神的国，我到时候为你开门，这个窄路的终点是永生。
对，所以我们在圣经中讲着知什么行什么，还有一个就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
那当然了，所谓听见我的话，你之所以会去行，那肯定是信。
嗯哼，对。
诶，这倒挺有意思，你看整篇啊，除了讲那个野地里的百合花那里，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好像没有从正面提到一个信字。
对，
虽然没提啊，呵呵，但是你听这些话要去行，就绝对绝对需要有一个信。信什么？信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对，就是把根基立在磐石之上，我觉得。
对，你不要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假先知啊！现在中国来的人，尤其年纪大一点，经过文革，经过各样运动，吃过亏的人，谁的话都是假先知。
这可以理解，实在是这个吃亏上当上的够多了。
可以理解，不过这是耶稣亲自讲的话，他讲话呢是在你吃亏上当，一切骗你的人连生出来都还没生出来，连影子都还没有的时候，耶稣已经在接近2000年以前在这个小山丘上对我们所有的人讲了这话，到今天不管你把它摆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文化背景仍然是真实的。
对
啊，那就看你信不信了。
对，特别我们中国大陆背景过来的人可能对这一方面特别有体会。
这个上节目跟下节目心情不一样啊。
怎么说，
到了下节目的时候呢，主所托付我们的我们做完了，我们是让人家听见、嗯、对不对、嗯、
对，
人家行不行不是我的事儿，可是下了节目之后我自己行不行啊，我自己有没有遵照这些话去行啊，那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自己的事，
变成了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比上节目之前还要严重。
对，
因为总不能世外桃源的听众到了最后到了天上找不到我们几个是吧。他说二山子哪去了，蒙哥哪去了，
还没来呢，是不是
挡在门外了。奉我的名做节目。但愿不会这样啊！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这几章圣经上，因为这几段话是凡是活在世界上的人不能不听的。我想你如果听明白了耶稣的话，哪怕你不同意你也得承认，如果这些话是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门学问的教训比这些话重要。那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话是真的。
所以我们花了差不多好像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吧。
没错，
在讨论这些问题，
大概大概的把它这么带过去而已啊。盼望听众朋友，你如果没有圣经的，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把圣经寄给你啊，好好的去读这些话。当你直接从耶稣的口中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还要好好的去遵行。但愿我们会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哎，算了算，在我们世外桃源听众里，在 Houston 找到的人还不少了，那就好了。
至少他那个门是一直开在那的。
对了，听众朋友，那咱们就路上见啦。对着耶稣这些话，但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听见了又去行的门徒。
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讲到，魔鬼从地上爬起来，对主耶稣说：好好，圣经上的话你是要听，你跟我来，咱们去圣殿。哎呦呵，您说怎么回事？这魔鬼还敢去神的圣殿呢？亲爱的朋友们，你以为魔鬼是一天到晚在那旷野里待着呀？我跟您说吧，魔鬼到处都可以去。哪里有人要追求神，哪里有人要与神交通，哪里有人要敬拜神，哪里有人要荣耀神的话，魔鬼都会在那里捣乱破坏。因为人归向神乃是魔鬼所最恨恶的一件事。所以我告诉你吧，魔鬼常常在圣殿外边转悠，他对圣殿可熟了。所以不要以为你去圣殿，你去教堂敬拜就是得救。有的时候咱们问一个朋友说，您得救了吗？您接受主基督耶稣为你自己的救主了吗？朋友就会回答，啊，我常常去教堂啊，圣诞节我去，感恩节我也去，我去听人家唱歌，教堂里边的人又都那么友好和睦，所以我觉得那里边气氛挺好的。你以为对宗教的气氛有点好感就能得救吗？不是，你去教堂，魔鬼也去教堂。如果你不完全相信并接受主基督耶稣的话，如果你不让圣灵住在你心中，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话的话，你就是到了教堂，在那宗教的场所当中，你遇到的很可能就是魔鬼。这听起来够吓人的吧？所以只有主才是我们的拯救，你不认识主，不接受主啊，没用。这次就是这样，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那就是耶路撒冷，叫主耶稣站在高高的圣殿顶上。神的圣殿当时是在耶路撒冷中最高大最雄伟的一个建筑物，至少也有好几层楼这么高。站那高房顶上往下一看，要是我的话，我腿都得软了。那您就问说，主耶稣怎么这么听这魔鬼的话呀？让他上这么危险的地方，他就真上去？哎，朋友，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主耶稣不是听魔鬼的话，主耶稣乃是听神的话。因为神让主耶稣为了人的缘故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就甭说让他上这高房顶了，就是让他死，为了爱人的缘故，为了救人的缘故，我们的主都乐意。到了这房顶上往下一看，那天人可多了，在那一层一层的大石头台阶上，大家都在那儿来来往往的行他们的宗教仪式，来敬拜神。这个时候魔鬼就对我们的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这魔鬼怎么这么凶狠呢？这不是要谋杀咱们的主吗？您先别急，您听魔鬼他是怎么说的。他后边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看他竟敢用神的话来引诱耶稣啊！经上记着说，不是我说的啊，可是神说的，圣经上说的，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哎，您说这什么意思啊？从这高处啊，闭着眼睛往下一跳，你是神的儿子，神必定让他的使者，那就是带着翅膀的天使，拖着你的脚，轻轻的给您放上，这石头都不会疼了你的脚。你这么一来的话，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了吗？刚才在旷野里你饿了，我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哎，你不听，因为神没跟你这么讲。可是圣经上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啊，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哎，你要是信神的话，你就往下跳。第一，证明了你是神的儿子；第二，又证明了你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你要是不这么做的话，就证明你不信神。你看魔鬼有多狡猾，所以这件事情，不管是你做还是不做，似乎是进退两难了。不往下跳，证明主对神没有信心；往下跳的话，还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真的像圣经上所说，神派他的使者来保护耶稣，让他的脚不碰在石头上的话，那证明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正中了魔鬼的计。因为魔鬼一直想让耶稣只做神不做人，让他离开这完全人的地位。只要他不愿意谦卑的做人，人的救赎就到此为止了。这正是害人的魔鬼所想要的。如果为了阻挡魔鬼这一个恶毒的引诱，没有天使来保护主的话，那不论谁从那屋顶上往下跳，到下边都得是一个大肉饼啊，那是必死无疑啊。您看到了吧，魔鬼对人的试探常常是把你逼到一个死角，直到你否认神为止啊。感谢神，感谢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是人类的救主，只有他才能战胜魔鬼。主耶稣转过身来对魔鬼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一句话一出口，魔鬼差点没被自己的话给噎死，一下就瘫在那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真实的才能战胜谎言。魔鬼所用的这一节圣经在圣经上的确有，但是他把它改了，他断章取义，与神说这句话时原有的那个心意不同了。魔鬼最会欺负软弱的人呐、啊，他让你听起来像是神在说话，但那话语却常常是他自己的意思。魔鬼以为随便在圣经上拿出一句话来就能让我们的主犯罪，你知道吗？试探神乃是向神犯罪。您还记得前一个试探当中主耶稣是怎么回答魔鬼的吗？主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靠一句话两句话，乃是神一切的话语啊。所以我们做事不能在圣经上找到一两节符合自己心意的就说这是神的旨意。你要知道神全部的话语，神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什么是对神的信心？什么是试探神？魔鬼想让人们相信，只要是神的儿子，只要是信神的人，不管怎么随心所欲的胡来，神都会保护你。如果神不保护，那就是神不爱我，那就是神不信实，那就是很可能没有神呐。但是我们的主一刀见血地告诉仇敌，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因为神将他的话语给我们。当我们试探神的时候，乃是勉强地把神的话语拿出来用。神如果向你说了一句话，你去做，这叫做相信神。如果神没有向你说这句话，你却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倾向，找到一节圣经，为你自己去冒险的做事的话，第一，不见得能够成功；第二，你犯罪了，因为你在试探神。试探神乃是对神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 那就是拿着神的话语赌啊，因为神是活的，圣灵是活的，他住在我们心中，当神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在不信神的人眼中很可能是冒险，但是主让我们心中蛮有把握。如果主要把苦难量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那爱我们的主一定会用恩典托住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欢喜的度过。这就是神的能力。主让我们一生走窄路，我们就一生走窄路。主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就要因着爱他、信他的缘故，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这就是人类的救主，爱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在我们面前所做出的榜样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